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英国新任贸易大臣首访纽约，强调美国贸易重要性。太平洋岛国论坛登场，所罗门话唔签白宫峰会宣言。南韩情报机构预计，北韩七度核试可能在中共二十大之后同在美国选举期间。纪超群为中共担任秘密代理人，在美国获罪。白宫发表2030年美国消除饥饿战略。司法部反垄断诉讼开庭，要美韩解除同捷南合作。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英国新任贸易大臣帕丹纳在28号首次出访纽约，他将会在为期两日的访问行程中和美国贸易代表戴奇会谈，并且拜会纽约投资界人士。路透社报道，这个月成为首相的卓惠斯先前表示，美国短期到中期不会将同美国的自由贸易协议列为优先重要任务。帕丹娜强调，虽然没有自由贸易协议，但是美国在英国的投资仍然很重要。帕丹娜在大西洋未来论坛表示，美国是我们最重要的单一贸易、国防和安全伙伴。这场会谈由英国主办，地点正正是在纽约港访问的皇家海军旗舰伊丽莎白女王号航空母舰上面。帕丹娜说，英国是低税、高度人才、创新的国家，我们将会向美国大企业展示，我们已经准备好成为他们选择的投资拍档。太平洋岛国论坛的领导人应邀参加由28号开始召开的两日白宫峰会，已经在今年4月和中共达成安全协议的所罗门群岛致函太平洋岛国论坛，要求告诉其他成员国知，所罗门不会签署计划协议中的美国太平洋伙伴关系宣言，需要更多时间，美国会有充裕的时间考虑。麦克罗尼西亚联邦总统帕鲁埃洛27号在华府表示，各国一直斟酌拟定峰会宣言，这是一个愿景声明，将会涵盖五个专题领域，包括以人类为中心的发展、解决气候变迁、地缘政治和太平洋地区安全、商务、产业和贸易关系。所罗门的通知提到，这项宣言还未取得共识。看过通知的纽西兰梅西大学太平洋安全专家鲍尔斯说，所罗门明确表明无法签署宣言，但是没有呼吁其他国家跟进。白宫峰会将会在29号讨论美国太平洋伙伴关系宣言。北韩传出持续秘密准备核试验计划，再度对朝鲜半岛安全造成威胁。据韩联社报道，南韩情报机构报告显示，丰溪里核试验场3号隧道完工，北韩核试的可能性增加。考虑到各种情况，南韩情报机构研究认为，北韩第七度核试恐怕会在中共二十大之后和美国中期选举之间进行，亦即是10月16号至11月7号之间。如果北韩在下个月进行核试，将会是自从2017年以来再次核试验。2017年9月3号北韩进行核试，宣称成功引爆一枚氢弹，是北韩第6次核试验，亦都是系列测试以来威力最大的一次。南韩和美国9月16号在美国国务院大楼举行高级别新型威胁战略磋商机制会议的时候，曾经警告北韩，一旦发动核攻击，将会面对难以抵挡和果断的回应。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的副部长卡尔说，美国将会坚定不移地兑现对南韩提供新型威胁的承诺，这将会包括核武、传统战略武器、导弹防御系统等美军所有的防御手段。美国司法部说，芝加哥的一个联邦陪审团星期一判定一名中国公民同前美国陆军预备役人员作为中共代理人，在美国境内非法行事，收集掌握关于航空航天技术、人工智能甚至航空母舰的宝贵知识的美国科学家和工程师的资料。司法部在星期一的新闻稿说，31岁的纪超群被认定犯有两项罪行， 包括密谋担任中共代理人而未事先通知司法部长，向美军提供虚假陈述。同时陪审团就两项电信诈骗罪判纪超群无罪。根据资讯安全公司 Strider Technologies 的一份报告，中共进行了长达几十年的活动，通过向新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安插线人，招募研究人员。该报告断言，在1987年至2021年期间，至少有162名曾经在该核研究实验室工作过的科学家回国为中共政府工作。白宫将会在星期三举行饥饿、营养及健康会议，这将会是50多年来首次举行的这一类会议。届时拜登总统将会发表讲话。白宫星期二在饥饿、营养及健康会议之前发表了美国2030年结束饥饿的国家战略。根据该战略计划，政府将会同国会合作，到2032年为900万儿童提供更健康的免费学校膳食。该计划将会在夏季为购买食品杂货的家庭提供福利，同时会同国会合作扩大补充营养援助计划的受惠人群，以便服务更多的民众，包括刑满释放的人士。这项计划还将会同国会合作展开试点项目，扩大医疗补助和医疗保险受益人获得营养与及肥胖咨询的机会。美国司法部星期二前往波士顿法院，敦促法官迫使美国航空公司和捷南航空公司解除一项合作协议，说这个是反竞争的交易，如果捷南航空收购了精神航空公司，情况会更加恶化。即使美国航空和捷南航空反驳说这项协议令他们能够更好地和其他大型航空公司竞争，但是拜登政府认为这项协议实际上是一种合并，会推高票价。去年9月司法部和6个州份以及哥伦比亚特区的总检察长一起起诉，要求阻止这个合作。在对该航空联盟进行审判之际，捷南航空正试图以38亿美元的价格收购廉价航空公司精神航空，想打造美国第五大航空公司。这项交易面临来自监管机构的障碍，即使这项交易并不是诉讼的一部分，但是亦都会面临来自监管机构的障碍。拜登总统星期一宣布了一项新规定议案，要求航空公司和网上旅行社在乘客查询机票价格的时候，向他们提供选择座位等附加服务的费用资料。今年夏天，交通部提出了更严格的航班取消或者延误乘客退款规定。
根据乌克兰东部四州公投的初步结果显示，从赫尔松州、扎波罗热州、卢甘斯克州到顿涅茨克州，各州分别以 87% 到 99% 不等的极端支持率同意加入俄罗斯联邦，而俄罗斯上议院亦计划要在下个礼拜二开始讨论合并事宜。对此，华盛顿官员星期二强调，如果俄罗斯要用这一种方式试图并吞乌克兰的领土，美国将准备对俄罗斯实施新一轮的制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二晚间亦在视频讲话中表示，这一个是一场在被占领土地上的闹剧，这个甚至不能够讲是一种对公投的模仿。与此同时，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在安理会会议上强调，俄罗斯的假公投如果被接受，将会打开一个我们无法关闭的潘多拉魔盒。美国将在联合国安理会提出一项决议，呼吁各成员国不要承认乌克兰领土的任何变化，并要求俄罗斯撤军当地。目前身为常任理事国的俄罗斯在安理会拥有否决权，但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强调，美国会将该决议提交到联合国大会上。面对俄罗斯扬言要使用核武的最新威胁，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星期二表示，俄罗斯的作为绝对无法接受，并会造成严重后果。 据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强调，任何使用核武的行径都是绝对无法接受，这个将会彻底改变冲突的本质。俄罗斯必须知道核战争是不可能打赢，亦绝对不能够开打。五角大楼发言人赖德则在记者会中表示，显然地我们会严肃看待这一些威胁，不过在现阶段美国还没有看到任何事情会令到我们在此时此刻调整美国的核武态势。另一方面，乌克兰总统顾问波多尼亚克星期二亦强调，乌克兰不会因为莫斯科任何核武威胁而撼动，亦都不会受到并吞乌克兰领土的入俄公投影响，强调乌克兰会继续推动计划从俄罗斯手中夺回所有被占领的土地。据五角大楼星期二发布的一份报告，美军必须为2021年在阿富汗执行任务时飞速异养成的12名平民死亡负责。报告显示，五角大楼估计美国在2021年的军事行动导致大约12名平民丧生，并有5位平民受伤，而国会从2018年起要求军方每年都要提交相关报告，其中部分列为机密。根据报告公开的部分，上述所有平民死亡事件都发生在阿富汗。五角大楼承认，美军从2021年8月在阿富汗仓皇撤军期间，必须为同一家庭的10名成员丧生负责，其中包括7名儿童。公开文件亦指出，有一人死于去年1月8号美军在喀拉特的空袭行动，另一人死于8月11号在坎达哈的战事。美军1月18号在坎达哈的行动亦导致2名平民受伤。此外，五角大楼亦承认去年1月1号在索马利亚富若巴罗执行攻击任务时曾造成3名平民受伤。当地时间27号下午，位于东京千代田区的日本武道馆举行了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国葬仪式。约摸到下午1点25分，由安倍晋三的遗孀安倍超惠手捧安倍的遗骨从家中出发，前往日本武道馆。抵达会场之后，安倍超惠将安倍晋三的遗骨转交给首相岸田文雄。今次担任葬礼委员会主席的岸田文雄以及政界代表依序发表悼词。岸田文雄在悼词中回顾了安倍晋三的政治生涯，同时亦感谢安倍晋三对日本做出的贡献和成就。前首相菅义伟亦在仪式上说，当你对我们来讲显得如此不可或缺的时候，为什么以如此悲剧的形式夺走了你的生命？当日包括日本国内及国外政要、商界及国际组织等约4300名来宾都到场表达哀悼，包括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印度总理莫迪、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和英国前首相文翠珊。据世界贸易组织秘书长伊维拉星期二警告，由于多种冲突危机影响，全球经济正朝向衰退，并呼吁各国采取行动以提振经济。伊维拉星期二在日内瓦召开的世贸年度公共论坛开幕式中提到，由于俄乌冲突、气候危机、食品价格、能源冲击以及疫情后发展出来的各种因素，正令到全球经济衰退创造条件。他说，我们现在必须承受即将到来的衰退，与此同时我们亦都必须开始思考怎样复苏，尽快的恢复成长。另一方面，美国白宫经济顾问迪斯星期二告诉记者，现在美元的强势比以往都更能反映出美国强悍的经济实力。迪斯在华盛顿经济俱乐部的活动上说， 尽管在高度不确定的全球环境中，经济复苏非常复杂，但我们看到的是这一个加强了美国在经济上的独特优势地位。他强调拜登政府已经是密切关注这一波全球经济环境中，特别是疲软的国家地区，是否对美国造成外溢效益影响。正在台湾访问的前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三上午前往南部城市高雄，出席当地举办的第28届世界台商联合总会年会开幕式，包括蔡英文总统、高雄市长陈其迈、侨委会委员长童振源等人皆有出席。蓬佩奥在发表演讲前亦都同蔡英文总统亲切问候。蓬佩奥强调，当今在这一个地区的真正威胁只有一个，那个就是中共，这一个道德价值绝对不能够妥协。他要特别感谢蔡总统持续坚持这一点。他在演讲中亦回忆到，当他还是年轻军官时，曾派驻面对东德的边境，亦负责巡守苏共极权与自由世界的界线。他在1989年10月被调离，两周后整个欧洲就迈向自由化，柏林围墙亦随之倒塌。他表示，当时调离东德边界时，没有任何人想到两周后柏林围墙会垮。他亦深信同样的事情会发生在今日的中国，而且这一日会比大家想象的更快到来。蓬佩奥强调，民主世界的团结力量大，只要坚持推动，透过与会所有人的努力，尤其是昂首阔步的台湾人，一定可以加速这一日的到来。